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11:5-13。早着的听我来念。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次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顾他所需要，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翻给他石头呢？求鱼翻拿蛇给他当凡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翻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带领我们平安地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这段时间也让我们可以打开你的话语，求主同样的愿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借着你的道来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明白应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应该常常祷告在你面前有一个负担，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为着你福音的国度来常常来亲近你。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亏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警醒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祷告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是要怎么样的借着祷告来成就你的美意，借着祷告来丰盛我们的生命。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再次感动我们的心，做你的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恩待以下时间帮助你的仆人有声音有恩典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都有排队的经验，等巴士要排队，过海关检查护照要排队，到购物商场或者一些商店买特别的促销新产品，好像 iPhone 7X 都要排队，也有人漏夜去排队，在那里打地铺，很累的排队。那买了东西也要排队付钱才可以离开，有时女性去上洗手间也要排队，也有人说到小贩中心吃东西，那怎么知道哪个摊位的食物好吃呢？他们排队的人就知道那个炒粿条的摊位很多人在排队，那你又喜欢吃炒粿条，你跟着排队就是了。即使人龙很长，但是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也甘心乐意的去排队耐心等待你不能随便插队卡 Q， 只能够慢慢等。我们说好的东西值得等待，你心里会这样安慰自己，舒缓自己的情绪，开心的等待吗？那不晓得你在排队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当然要看你排什么队，为什么排队。我们排队总是会有一个目的，就是存着一个期待和盼望就可以得到如果排队就得不到因为人多轮不到你上车，你要到的巴士满了不能再上去，你赶时间也没办法，又要再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又是最后一班车，你一定很失望很生气，排到这么久还上不了车。那在大促销大减价有促销活动，有免费赠品，也有很多人排队，那你也跟着排很长的长龙，排到你的时候，售货员对你说：“先生对不起，前面的人买的最后一份已经卖完了，没有 free gift， 没有了。”那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吗？你的心情会怎么样？难过、失望、懊恼， 生气，也很无奈。当你付出时间排队，排队等到脚都酸，加上遇到那个地方空气不流通，很闷热，排长龙，到最后你又买不到，得不到，你一定很失望，这是自然的。那我今天不是要讲排队买东西，我是要讲祷告。其实祷告就像排队一样，因为你总是希望相信你付出的时间来到神面前祷告等候，最后是能够得到神应允，祈求按照你所要的给你，不然的话你就会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基督徒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当我们乐意来到神面前祷告，也一定相信这位神是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乐意常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到神面前绝对不会失望，不会像那些售货员无奈的对你说对不起没有了，卖完了分完了，没有办法给你。神没有，神不会，从来不会说没有办法的事，没有办法给你，他总是按照你所要的。当你付出时间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会白白浪费掉吗？落空吗？那我们相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决定相信神是垂听祷告，凡祈求的就得着，这也是今天讲到的题目。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是主耶稣的应许。然后他继续说，因为凡祈求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后门就给他们开门。这里说祈求、寻找、后门都是指祷告，只是用字不同，它的用意都是一样。这三个词原文都有一个持续的意思，就是说持续恒心祷告，神必垂听。不是说我们随自己意思求什么都必得着，有求必应，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猜一下他就出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不是，这里说耶稣神的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在这段经文之前，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主导文我们都很熟悉。那我们知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有两个地方记载，一个是路加福音这里十一章一到四节，另外一个是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两个有一点点的不同。那一般上基督徒我们都会背诵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主导文。那路加把这里的背景说出来，因为有一个门徒来求告主，教他教导怎么样祷告。那因为可能这个门徒看到耶稣祷告的榜样，同主的生活说话权柄和能力，让这个门徒感到很羡慕，同时他又看到约翰教导门徒祷告，所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求主教导他怎么祷告，像约翰教导门徒祷告一样。那其实从我们开始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向主祷告了，求他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都知道祷告就像呼吸一样，祷告是很重要的一回事。不过知道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真正每天都认真的祷告吗？还只是一个公式化的祷告？事实上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认真的祷告，缺少恒心的祷告，没有认真的负担的在神面前像这段经文所讲的那个恒切的祷告一样。那有人说神是全能无所不能的神，神一定照着他的旨意行事，神有他的时间美意。如果神的旨意立定了，我祷告就不重要了，若不是出于神祷告也没有用，如果是出于神我不祷告神也会成就，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就误解神了。当然神是真实又真又活的，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照着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成就。其实祷告是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只是听，让神听我们的呼求，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聆听神，等候神。祷告不是推动神的手去做工作，而是让他推动我们的手去完成他的工作，透过祷告感动我们的心，透过祷告让神引导我们去完成他所要我们做的事。借助祷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来行，而不自己走自己的道路。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提到两方面啊，一到第四节这里说神和人的关系，神永远是第一位， 第一方面就是神，这里称神是我们天父，他不只是我个人，是我们的天父。那我们的信仰是肢体彼此的关系，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他是我们的天父，因此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乃是顾别人的事。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清楚这个父子的关系。因着这个缘故，神的恩典，天上一切的福气预备给我们，那这是我们必须知道有把握的。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当一个孩子回家，他需要问说，爸爸，我可以吃一点饭吗？今晚我可以在家里睡吗？可以用洗手间，可以冲凉吗？可以坐在沙发休息吗？基本上他都不需要问，他是家里的一个成员，他就可以自由的享用。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神一切的丰富都是给我们享用。所以祷告首先我们要讲到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和他关系。那祷告也提到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为圣是我们优先的条件。既然愿人尊神的名为圣，因此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使命感去传福音，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尊神的名为圣。那愿你的国降临，因为无论在哪里，让神的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让神的救恩、神的义、神的全能常常彰显出来。不只是这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先寻求他的国、他的义，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在神方面就是这样。第二方面，在人方面，我们个人自己以及与人的关系，我们这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常实际的需要，天父他都知道，他也关注我们所需要的，他必然按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我们与人的关系和睦。神要求我们对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有饶恕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是彼此饶恕。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陷入试探里面，这是我们需要祷告，远离罪恶试探，免得我们落在迷惑当中。那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很实际很简短，容神一人，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真心恳切求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必定会应允他儿女的祷告。那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先前提提到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然后在五到十三节耶稣就用半夜求饼的这个比喻来说明祷告人的应有的态度。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特别当我们情辞迫切恳切的求神，神就会垂听。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在当时中东巴勒斯坦犹太人出远门，为了避免在白天炎热暴晒，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在傍晚夜间的时候行走。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说到一个夜间行走的人，到一个半夜来到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宿，可能傍晚就开始走路，所以走了很长的路，长途跋涉的到朋友的家里面，已经很累，精疲力尽。那朋友很欢迎他，按照当时中东的习俗，接待客人是犹太人一种神圣重要的美德，需要盛情尽力的款待这个客人。不过这个朋友是忽然来访，半夜来到家里，这个主人还是很欢迎他，只是当时家里的人都睡了，而且家里也没有任何食物可以招待这个远方的客人。他觉得不好意思，看到客人这么远来，半夜肚子饿了需要吃东西，于是这个人他就不管是半夜还是怎么样，就到附近邻舍的朋友家里去借三个饼，以便他可以招待这个客人。当然在白天家家户户都可以打开门方便出入，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担心人来拿。但是到晚上热络之后呢，一般上都会关起门，表示这个家庭的人要休息了，不需要有人来打扰，随便去叩门。不过这个人呢，因为要招待朋友，不得已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到邻舍朋友的家去敲门。那当时犹太人比较穷困的家庭，多数就是一间不是很大的房子，大人小孩子都睡在一个被窝里面，一方面比较温暖，一方面是空间很小，可能地上摆放一些简单的家具，可能还有一些动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在船上一个人要起身很不方便， 会打扰影响到其他人，所以夜间一般上没有随便行走。那现在这个邻居这个朋友在外面敲门的声音吵醒了，究竟什么回事呢？啊，要来借饼，有没有搞错？三更半夜来敲门扰人清梦，这个邻居很不高兴，他就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和我也睡在床上，都睡了，我不能起来给你，不能起来就是不愿意起来的意思。他肯定可以起来，但是他觉得搅扰到家里的人很不方便，我不能起来给你。已经几点了，怎么不替人着想一下呢？然后就暂时 A 下吧，天亮才吃，总比吵醒别人好。不过这个站在外面借饼的朋友呢，不借到饼不甘心，不罢休，继续敲门，恳切的求邻居借几个饼。他师父心意坚定，而且厚着脸皮继续在那里不停的敲门。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但吵醒这家人，甚至连左右邻舍也受到干扰。这个屋子里面很有迫不得已，就起来把饼给他。那请注意，这里他这饼给这个人不是因为朋友的关系，乃是因为这个人情实迫切的求。所以第八节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实迫切的求，直求，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那有解经家这样的生动描述说，吵得这么厉害，怎么叫人睡觉呢？主人很不情愿的起身，穿上鞋子，披上衣服，从屋里匆匆忙忙拿了三个饼，摸索开着门窗，在半开的门缝中把饼递出去，对这个人说，不要再敲门了，饼在这里，快点拿去，吵死人了。那从人情来说，虽然是邻舍是朋友，也不要起来帮你，半夜来敲门开玩笑，但是因着这个人情之迫切的直求，骚扰他防不胜防，就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里情实迫切，原来的意思就是不顾羞耻，厚着脸皮的直求，纠缠不休，让人讨厌，继续求到为止才肯罢休。那耶稣然后就在第九到十节说明这比喻，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这里就说明我们当向神呼求，恳切呼求，神一定会答应，神允许我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一个信心恳切的祷告，神必定会应允，这是主宝贵的应许。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必须不断重复祷告的内容，不断的敲打上帝的门，直到上帝最后迫不得已勉强的回应我们。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自私不顾情愿不情不愿的主人，尚且因为朋友的要求不顾羞耻，放下面子，不断的直求，就将他所需要的给他，何况上帝爱他的儿女，岂不是更要赏赐更多东西给他的儿女吗？所以这里不是用半夜被吵醒，在不断敲门强求下迫不得已才起来帮助朋友的人来比喻作那是神，实际上是说一个人夜晚已经上床睡觉了，虽然不想被打扰，从温暖的舒适的床上起来，但是朋友再三不断的情辞迫切的直求，最后还是起来拿饼给他了。那我们记得神不是这样，上帝不睡觉也不捣顿，他不需要我们苦苦哀求才勉强答应我们，神总是等待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开口祈求，寻找叩门，他就立刻回应。那因此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更清楚说明，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祷告可以蒙应允的一个保证。既然他是我们的天父，因此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祷告呼求一定达到他面前，得到他帮助。地上的一个父亲可能没有一个是完全的，虽然不好，尚且会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他们求饼，父亲绝对会拿石头给他啊。当时古时候的那个饼是圆形的，好像石头一样，虽然如此，父亲绝对会拿错石头当饼给孩子，求鱼也绝对会拿蛇给他，求鸡蛋也绝对会拿蝎子给他。换句话说，神爱我们，绝对会伤害我们，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 石头、蝎子、蛇对人没有益处，甚至有害。哪一个理性慈爱的父亲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他的儿女，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呢？所以说，你们虽然不好，地上的父亲有人的软弱、败坏、道德上不完全、有缺陷，可能不知道给儿女什么才是最好的，缺少智慧和爱心，对儿女可能有保留，不愿意这样把最好的给他们。地上的父亲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不是，所以不要怀疑天父的慈爱。神不会吝啬不给人，问题不是在神，而是在我们的态度。我们来到他面前，真的诚心呼求他吗？依靠他吗？照着他心意来求吗？耶稣说，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无论你为什么事情祷告，想到那个需要，祷告的时候让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接着圣灵我们得到属天的祝福。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正确，顺从圣灵的引导，祷告的果效就明显出来。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求，乃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恳求呼求的时候，顺从圣灵的意思，把我们需要说出来。从圣经里面就知道说，神的一群听祷告，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放心来到他面前。所以耶稣讲这个半夜借饼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好的祷告，做一个代祷的人。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和操练。第一，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有实在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六节是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所以首先祷告是说，我们又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承认这是我们实在的需要，向神表达我们需要依靠他，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那人生不是一帆风顺，是充满很多的变数，可能出现一些情况。就像朋友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人原本他没问题的，只是忽然间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来他家里，成为他的问题，实在的需要。而同时他也没有饼，没有能力解决他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个真实的祈求就是说，神啊，我有一个实在的需要，我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困难，我没有能力去应付去解决，因此我来到你面前，请你帮助我，唯有你才是我的帮助。神啊，我别无选择，只有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主啊，你一定要应允我。一个父亲不会忍心拒绝儿子的恳求，那我们的天父也绝对不会这样，也一定会按照他儿女的需要给他。所以今天你有什么难处，把实在需要和困难问题告诉上帝，承认我们需要软弱无助，将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带到他面前，向他呼求，依靠他的帮助，大能的作为行奇妙的事。所以保罗使徒也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是把我们实在需要告诉神，恳切的呼求，绝对不是无病呻吟、有口无心、应酬式的祷告，几句话念念一下，不觉得有需要，看起来祷告也好像没有一点负担，祷告变成一种公式化例行公事。那有时生活太过平安，各样事情很顺利，凡事亨通，真的不觉得有什么需要祷告，所以祷告好像只是成为一种宗教里面的一个点缀饼而已，不是那么的恳切要紧。当我们面对生病、面对困难难处的时候、灾难的时候，才会迫使人来到神面前祷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在二月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也讲到这样的一个段经文，讲到那个寡妇面对极大的困难，他有一个对头欺压他，这个寡妇无依无靠，只能够到官府那里去寻求帮助，为他伸冤。无奈他又遇到一个不义的官，那这个不义的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官只是顾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要帮助什么人。所以寡妇遇到不义的官，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即使苦苦哀求也只是浪费时间精神，得不到任何帮助。不过这个寡妇不灰心不罢休，常常到官那里去哀求，天天缠着他纠缠不休，一直到求他伸冤为止。所以这个不义的官最后还是盘不胜烦， 不胜其烦，受不了了，还是给寡妇伸冤，免他继续来纠缠不清。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在十八章第一节就说，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寡妇不罢休，持续恳切的祷告，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八节，这个朋友半夜里来到，这个朋友半夜来到家里，没有饼招待，只有到邻居那里去，也这样的不顾羞耻，不管面子，哀求，继续的求。当然这个开始这个邻舍不理会他，不过最后因着他情辞迫切直求，邻居终于开门借饼给他，解决他的问题。在列王记下十八章提到一件事情，西西家王面对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那当他听见亚述军长发出狂傲的话来怒骂上帝的百姓，所以列王记下十九章第一节就说，西西家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因为面对敌人的威胁，西西家王感到无能为力，毫无办法，他只有迫切祷告，撕裂衣服，披上麻衣。那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举动，表现出那种强烈的悲痛、无助或者急难或者痛悔自己的罪。那西西家王本来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面对敌人的攻击，他的祷告就显得更加迫切。所以在王下十九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那你记在西西家王向上帝祷告，他说，坐在二基路坡上的耶和华上帝啊，你是天下万国的上帝，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你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上帝的话，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上帝。所以西西家王就在那样的恳切祷告，把他所面对的困难一五一十的告诉上帝。结果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当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起来一看都是死尸，这是神奇妙的工作。也因着西西家王迫切向神祷告，把他面对实际的需要问题挑战来到神面前迫切祷告。所以今天我们面对问题或者一些需要，是会促使我们来到神面前恳切的祷告。在这个星期六的会有大会和长教会选举，你看到这是教会一个实在的需要吗？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吗？需要弟兄姐妹同心恳切祷告，让圣灵掌管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长执会，带领教会前面的道路，继续发展教会的事工，那是很重要。那教会有同心合一的长执会和会众一起努力，齐心努力兴旺福音。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理所当然，很自然就会这样自然形成，可有可无吗？不用祷告也是一样的，真的是如此吗？那我们需要大家认真看待，恳切祷告，求神带领掌管。你爱教会，你真的爱主吗？如果有爱，你就会有一种驱动力。比喻里面这个求饼的人也是不是为自己，是为着他半夜这个朋友远道而来，没有食物款待他，为了这个朋友不忍心他饥饿难受，所以硬着头皮去向邻舍求饼。爱成为迫切祷告的一个动力，为自己家里的人生病或者面对教育困难，你会坐立不安，你会迫切为他祷告，你为别人施加，还是为只是为我自己的事，或者我的家庭、我的教会，还是为更多的事情，神的心意来祷告。今天你爱教会吗？看到教会的需要吗？或者你觉得现在教会不错啊，有两个牧师，一个传道，也有长老和执事。以前只有一个牧师，可能会担心一点，很怕没有接班人。现在有年轻有为的牧师、传道人，随时可以接班，但牧师也可以安心退休。以前开始的时候，借用建立一堂聚会，没有自己的聚会所，还没完成建堂工作，会担心一点。现在我们推下这里聚会所已经建堂的贷款已经还清了，所以没有经费不足的问题。那么各种圣经课程、陪谈、布道、关怀探讨工作、团契小组也都稳定的发展，似乎没有很大的需要和挑战，看起来什么都好，是吗？当然什么都好， 是神特别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但是不要以为现在看起来稳妥，一切都好，就可以松懈，掉以轻心。其实教会正面对属灵的战争。圣经提醒我们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对不能逃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教会庆祝十周年，也正好是教会长执会选举，教会还有许多要扩展的事工发展。另外弟兄姐妹需要继续在信仰上扎根，追求生命长进。有新加入教会的成员，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经历错误教育的那种争辩挣扎，他们也没有经历属于自己没有自己聚会所的那种问题，也没有经历健康的工作的挑战，经费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教会健全的发展，那如何要建立一个有爱心有真理的教会呢？那前面还有很多属灵的功课和挑战，是宣信堂弟兄姐妹需要学习面对的。我们可以说掉以轻心，反正现在都好了，表面上看起来很好，有没有隐藏着一些危机？有没有看到那个属灵的征战？二者随时要做出攻击，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认真的警醒祷告，恳切祷告。不要以为说都好了，正做好的时候，正在稳妥的时候，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更需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求主兴起有智慧远见的教牧领袖长执同工，兴起合神心意的工人，一起扩展神国，巩固神家，满足主的心意。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西西家王他在国家面对生死存亡之的时候，他流泪恳切祷告，神应允了他们。今天我们也需要警醒守望，付出时间心思，有负担为教会祷告。感谢神，每个星期的晚上教会祷告会有好些弟兄姐妹来参加，同心为教会工作祷告，为教会事工祷告。我们当然为做那些常常来参加祷告会，衷心为福音事工为主的教会弟兄姐妹祷告来感谢神。那祷告会的人数占崇拜人数百分比有多少呢？我们世代圣的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代祷勇士来参加，同有一个负担祷告，不只是我来，真的有负担一起为教会祷告，为福音工作祷告，为这些信仰的挑战来祷告。最近我和家人有机会到日本度假，那日本有好些旅游点都有很多庙寺庙啊，因此我就存着一个看看了解他们宗教信仰的心态，顺道参观了一些寺庙啊，看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日本人排队向前走，走到神坛前或者一个代表神明的地方，然后很虔诚拍两下手，恭敬的鞠躬一下，然后摇一摇那个钟声那个铃声。有一些学生是为自己的考试，有男女为恋爱求姻缘的，有为工作职业求的，个人把这些心愿写在一张小纸上或者一个小木牌上，然后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这是人寻求神，寻求相信神明保佑，照他们所需要的给他们。今天基督我们真诚寻求神，为福音工作教会的发展见证，那我们同心祷告的人在哪里呢？我们反而不觉得有需要吗？当然我第一次去日本，在日本的印象除了街道比较清洁，服务员有礼貌啊，交通地铁比较有效率外，另一个印象就是到处都有人潮，特别大都市啊，旅游点都是人山人海，吃东西要排队，搭地铁排队，不过大家都很安分守己啊，耐心的排队等候。那我开始讲到的时候，我就讲到说排队，那排队总有一个目的，存个期待和盼望，最后排到前面的时候，能可以买到东西或者得到什么样的东西。祷告就像排队，你总是相信你所付出的时间来到神面前祷告，最后得到神应允。你今天来崇拜，难道你没有一个期望吗？还是只是啊，每个礼拜天就是这样去教会？你不是期望神祝福你吗？你不是期望说神接受你的祷告，他的心意满足吗？不只是说神赐福我，神让我应该敬拜你，我应该跟为做你的福音的见证，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礼拜天参加聚会就是一个见证，我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有真有活的神。 你不是带着一个正式的目的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吗？我们相信神垂听祷告，按照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只是排队不要排错。有没有人排错队呢？很多很多队，你排错队，只有你排队排到那边，哎呀，排错了，什么都得不到。因此要确保你有没有排错队伍，不是你怎么样真心耐心等候，也都是无济于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真神，他的面前绝对不会失望落空。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祷告，有负担迫切情实迫切的为着教会，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福音工作，为着弟兄姐妹祷告，把别人的需要就当成是你的需要那样祷告，还是你只是啊，当你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你迫切祷告，别人的需要就没有那样迫切，教会的需要就没有那样迫切？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因着朋友的需要，这个朋友情实迫切祷告直求，以致他呢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的为着教会的需要？我们说每个星期要有祷告会，或者像崇拜我能崇拜他们周间有祷告会，我们也说如果你星期晚上不能来祷告会，星期天早上8:30我们也有早祷会，我们也有每日以祷告为服事。你有每日为教会祷告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很好的用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祷告的权柄来到他面前，这是我们的亏欠。求主帮助我们祷告，真的看到我们有需要，我们无能为力，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祷告是出于纯正的动机，为着别人有益处来着想。那刚才我说这个人本来没有需要，但是因为朋友来到他面前，他没有什么东西给这个朋友摆上，所以他就出于关心这个朋友，为了接待这个朋友，他的用心是纯正，完全对朋友的爱，关心朋友的身体需要，向灵舍恳求迫切求。所以祷告不是一直为着自己的需要，为着自己的事情，而是想到神的家、神的名、神的儿女不同的需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我有需要的时候啊，我才来参加祷告会，我没有需要就不参加祷告会。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彼此代祷，我们需要为着福音的事工，为着教会祷告。神的心意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为着自己或者为着别人益处祷告，父母为着孩子的学业祷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没有错。但是我们一直祷告求主，就是希望孩子学业名列前茅，那我们是不是有一颗为他们有一颗寻求真理依靠神的心祷告？这才是更重要的，不要本末倒置。祷告的动机要正确，不是出于自私，不是对 那个世俗的一些东西。所以雅各他也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的在你们的业乐当中。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主人是出于爱心款待朋友，向邻舍朋友借3个饼，是为了让这个半夜来的朋友有东西吃，为别人代求，看到别人的困难和需要，因此不吃劳苦，不嫌麻烦，厚着脸皮，甚至令人讨厌，可能被拒绝被责骂，还是去做。那你有看到别人的需要，激发你这样的代求，为他们恳求。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思想一下，我们为我们自己一些急切需要的时候我们恳切，但是为着别人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那样恳切？特别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那个手机外线啊，知道哪一个人进医院或者哪一个人有事情，我们说啊，我们都会说为他祷告。你真的那个时候为他祷告，还是你只是说为他祷告你就忘记了？还是你只是祷告就是这样一个，还是你真的想到说他的需要就是真的我的需要，一种感同身受的情实迫切的为他祷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让主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教会的需要， 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我们需要为着我们自己的灵性，为着我们世界需要，我们可以过一个有能力得胜罪的生活，有祷告操练的生活，这都是我们每天应该有的祷告，体会神的心意，为别人需要代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摩西、撒母耳或者利亚，这些古代的圣徒，他们都看重神的心意，对人的需要有一个负担，在神面前有能力为人代求，成为别人的祝福。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勇敢的在以色列当中为主做见证，讲了一篇很长的信息，勇敢的指出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义者，犹太人却把他杀了。那当群众听到司提反见证之后，很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就涌上前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那司提反还是这样祷告，呼求主接受他的灵魂，然后跪下大声祷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被人打还是信心坚定，美好的代祷见证。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他三次这样的祷告，虽然面对前面十字架的痛苦，然后耶稣不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旨意，甚至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祷告，乃是为钉他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做代祷的人。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祷告要坚持到底，坚定的相信，情实迫切的祷告。那比喻里面就想到这个朋友站在邻居的门外不离开，开始被拒绝，但是他一直求，求到但愿为主，有一种非要得到不可绝不放弃的一个心态。重要的是他感同身受，对于朋友的缺乏好像自己缺乏一样，在感情上诉求上投入，这就是所谓的情实迫切。所以耶稣就接下来说，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礼貌性的敲敲门而已，而是迫切的叩门，情实迫切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带着担子来到神面前祷告，叩一下门没有回应就放弃了，这是没有诚信的祷告，没有回应就放弃就离开。我们是真的尽了本分了吗？这不是专业的祷告，也不是情实迫切的祈求。这里情实迫切意思说一直缠绕不休，不断的不肯罢休，那这样的一个祷告。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实迫切的祷告例子，就好像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他曾说情愿把我的名字抹去，让百姓能够存留在你面前。先知耶利米祷告也是这样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的百姓被杀昼夜哭泣。他这样的祷告很明显的把自己的生命和百姓的命运连接在一起，那种感同身受。保罗也说，我为做弟兄的缘故甚是忧伤，也是一种全情的投入。情实迫切的祷告不只是一般性的同情或者怜悯，而是圣灵在人心里面感动，看到人的需要，听到一种感同身受的情况里面，以致可以好像把看作是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能够情实迫切祷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祷告。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求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受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给我们说明祷告不要灰心，坚定的相信神必定垂听。所以情实迫切的祷告是非常迫切，不是有气无力，只是念念有词，主听不听也无所谓。那你祷告的时候，你认为有需要，不是可有可无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来到施恩桌前，坚持到底。就像圣经里面的雅各， 与天使较力不肯放手的呼唤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我们是不是来到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神啊，你一定要怜悯，你一定要保守教会，你一定要看过这些事情，是你的心意。那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看重祷告。所以有一个仆人他说，要把祷告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说忙没有时间，可能这样祷告一下就算了。那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每天用两个小时祷告，如果那一天工作多，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三个小时祷告。那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今天当我们工作很忙，原本祷告一小时，可能剩下半小时，或者缩短十五分钟就算了，或者几句话就算了。那马丁路德不是这样，他越工作越多越忙，祷告时间越多。看祷告是一个必须要的工作。王明道先生当年年老的时候，有人问他你有什么一些话要交代给下一辈的人后辈的人，他说要祷告，只有祷告，不是祷告能够复兴神的功，祷告本身就是一个侍奉，祷告本身就是来到神面前讨神喜悦。勤实不懈的祷告是绝对不会放弃，一定要得到为止。就好像彼得在他面对在海面上行走要掉下去，他说主啊救我，这也是他一个在那个时候他飞着说主啊救我。那我们是不是只有在一些急难的时候我们才说主啊救我，主啊真的不行了，还是我们真的看到别人的需要成为这样我们这样的需要？耶稣在克西马耶祷告怎么说呢？圣经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因为耶稣要面对世人的罪，不只是因为要背负世人的罪过，众人的罪都要归他身上，他更知道说天父厌面不看他，他背负世人的罪，他和天父的分离，所以他勤实不懈的祷告，他仰望神。最后让我以亚伯兰的代求一个见证作为结束。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三节就提到亚伯兰为着所多玛代求。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说，所多玛和俄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朵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必知道。这两个人离开，转身离开去了，向所多玛去，但是亚伯兰人就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兰今天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的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你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是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继续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这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有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兰又对他说，假如那里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兰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在那里有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兰又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那里有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兰再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如那里有10个城，那里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兰说完了这话就走了，亚伯兰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说亚伯拉罕为着所多玛里面是不是有一人来向神代求，从50个、45个、40个、30个、20个到10个，只要城里有10个义人，耶和华也不毁灭那城。那亚伯拉罕祷告，他真的是为着城里面的那些人需要，他也是表明他有关切神的心和神的荣耀。因为在他看来说，当神审判恶人的时候，如果义人也遭受其害，神的公义就受到破坏了。所以从50个义人一直减到10个义人，神每一次都答应他。虽然亚伯拉罕的呼求停在10个人里面，但是神还是不使义人和恶人一起灭亡，大救了罗德。那亚伯拉罕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渐进的一种本着信心的去求，50个、45个呢、40个呢、30个呢、20个呢、10个呢，他一样的一样的求，而且他是很谦卑的。从他说话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虽然是微臣，我还敢对主说，如果他都说假如路，请你不要动怒，我还敢对主说假若，他都是假若，他很谦卑的，以及他有这样的一个爱，他关心城里面不只是他的亲戚罗德，他更关心整个城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百姓，在里面你就这样因着恶人毁灭神。然后亚伯拉罕的祷告真代祷真的成为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榜样，真的也成为我一个为人代祷的一个动力。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重神给我们的祷告的权柄，每天有祷告的生活，而且不只是立场公式的祷告，真正的感同身受别人的需要，真正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神的福音的国度，看到你要怎么满足主的心意来祷告，为着你的灵性，为着教会，为着福音的国度，为着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在祷告上我们的软弱亏欠，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有时我们祷告真的缺少了一种迫切的心，没有办法感受到主的爱，没有办法感受到主的着急，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心意成全，你对教会的期望，你对教会的失望。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儿女，请你帮助宣心堂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警醒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彼此代求，为着教会，为着福音的国度，为着你的心意向你呼求的时候，以致我们真是能够经历到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也看到你的慈爱运行在你的教会当中，也看到许多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因着我们的代求，因着我们的祷告，纵然有时不能改变事情，但是你改变我们，你帮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来认真看待你所要我们进行的事情。求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邓牧师给我们很好的教导跟提醒，让我们来唱回。